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养老院里的一位老人听明白大法真相后，做三退念真言。原本依靠胃管进食的老人能自己香喷喷地吃饭了。来听听这神奇的故事。一天，我去市里一家养老院看望一个亲戚。这个养老院里住的大多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每个房间四个人，两个护工负责好几个病房的老人。我发现他们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表情木讷，甚至是很痛苦。按规定，每个老人每两个小时翻一次身，两个护工紧锁眉头，不停地穿梭在各个房间，累得疲惫不堪。我和他们打招呼，你们辛苦了，真不容易呀，照顾这么多老人。其中一个40多岁的护工说，谁说不是呢？这些老人喝水、喂饭、翻身、排便，哪一样能离开我们？累死了。临床是一位80岁的老太太，瘫痪在床，全身不能动，身体侧卧，两腿蜷缩，翻身都得靠别人帮助，嗓子呼噜呼噜的都是痰，吐不出来，但头脑并不糊涂，说话还是比较清楚，鼻子上插着胃管，吃饭时通过胃管打进去。他身体僵硬，要想翻身要等2个小时后护工才能过来帮他，这让他痛苦不堪，身上的衣服湿漉漉的，他经常求别人帮他翻身。我看他真可怜，就过去帮他翻身，给他讲三退保平安。他听明白了，退出了少先队。我还教他念九字真言，我一遍一遍地教，他一遍一遍地学，最后终于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找机会给护工讲真相，护工也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最后我跟他说，法轮大法是正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如果这些老人都能诚心敬念九字真言，都能受益，你们也轻松了。他说，是呀，你赶快都给他们讲讲吧。第二天我又去养老院，临床的老太太精神状态非常好。一个护工突然发现，哎，你们听，这老太太不呼噜了。大家都静静地听，真的没有了呼噜声，大家都很震惊，太神奇了。中午吃饭，护工给他打米糊时，发现好像胃管堵了， 怎么打都打不通，费好大劲儿还是不行，最后没办法，只好拔了胃管。但是饭怎么吃呀？老太太说，我自己吃。老太太用手拿着，一连吃了两个蒸饺，吃得非常香，她开心极了，很久没有这样吃饭了。原来有双手颤抖症状，而且非常厉害，这下手也不抖了，没有噎也没有呛。再后来听亲戚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下胃管，自己吃饭自己喝水，身体也不那么难受了。老太太非常激动，护工更激动，连称大法神奇。再来说说我婆婆得福报的故事。我练法轮功已经十多年了，修炼大法使多病的我变得身心健康，精神焕发。九十多岁的婆婆明白大法真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也受益了。婆婆有好几次摔倒了都没一点事儿。有一次婆婆在老家收晒在院子里的衣服时摔倒了，这一下摔得够狠的。院子里堆了一堆建房屋的砖头，隔地面那一层砖头正好有一个人头那么大的洞。摔下去的那一瞬间，婆婆整个头都卡在了这个洞里头。当时我丈夫听到声音跑到院子里，见状吓着了，赶紧去扶摔倒的婆婆。可婆婆的头被卡在洞里，卡得死死的，费了好大劲儿也拔不出来。当时摔在地上的婆婆想起了大法，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一会儿头就出来了，并且婆婆连皮都没破，也没长包，啥事儿没有。当时在场的丈夫和婆婆都感到很神奇，知道是师父和大法保护了婆婆。有一次来了好几位客人到家里吃中饭，饭菜上桌，客人们在吃饭，我还在厨房没忙完。灶上正在用高压锅煮芋头，是一个用了20多年的旧高压锅。高压锅突然爆炸了，随着砰的一声巨响，高压锅盖飞起来了，横冲向厨房的玻璃窗，又回旋到客厅的饭桌上。高压锅盖在离婆婆只有2寸距离的地方落了下来，在场的所有人都吓懵了。等回过神来一看，所有的人都毫发无损，安然无恙，只是有好多的玻璃碎片溅在了桌上的菜碗里，碗都没打碎一个，那真是惊心动魄，有惊无险。当时我双手合十，并且告诉在场的人，今天的事是师父保护，使我们逢凶化吉，谢谢师父保护。所有在场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愿世人都能了解大法真相，明白大法好，记住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才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平安吉祥。
听众朋友，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地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
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他在垂死中挣扎，后来他不仅从死亡中挣脱出来，还能处处帮助他人，为人着想，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大哥小时候得了脑炎，百日咳，去打青链霉素，把一只耳朵打聋了。后来他的头又被铁锹打伤，变得反应迟钝，智力低下。20多岁，大哥外出打工，又得了肾病，全身浮肿，还贫血。大哥肾病一发作就得住院，他年纪轻轻就成了老病号。后来大哥因为身体不好，婚姻失败，工作也下岗，经济全靠父亲的退休金，大哥成了父母的拖累，成了家中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治病，大哥练各种气功，找巫医神汉，可都无效。1998年，大哥肾病发作，全身严重浮肿变形，两条腿无法并拢，只能插着走路。大哥住院治疗，医生说已到肾病晚期，也就是尿毒症，无力回天，劝大哥立即转院。大哥的住院费用与照顾全靠父亲，可是父亲在大哥住院期间旧病复发病逝了，大哥不得不放弃治疗， 回家等死。回家后，大哥清理父亲遗物，发现二哥以前寄回家的法轮功书籍《转法轮》。那时二哥劝大哥修大法，大哥总说他想要先多挣点钱，等把钱挣够了再修炼。这时大哥翻开书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明白了人生的痛苦都是业力造成的。他后悔当初没听二哥的话，决定开始修大法。修炼两个月后，大哥一身病全都好了。大哥很惊讶，自己竟然从鬼门关被救回了。他感激大法李洪志师父的救命之恩，他还告诉自己要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处事。后来大哥来到我地蹬人力三轮车为生。有一次，大哥踩着空三轮车走了很远，才发现乘客下车时忘记带走了提包，大哥赶紧沿路返回，终于在乘客下车的地方找到了焦急张望的失主。大哥赶紧把提包还给对方，对方很感激，要送大哥东西，但大哥谢绝了。大哥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是我的师父叫我这样做的。就这样，大哥经常捡到乘客丢失的东西，有两次捡到驾驶证，一次捡到钱包，三次捡到手机，大哥都想方设法找到失主，将钱物悉数归还。2016年一天晚上8点多，大哥骑着电动三轮车突然被后面的一辆小轿车撞飞，电动三轮车零件散落一地，车子当场报废。大哥被撞飞好几米后重重地摔在马路上，半晌大哥才缓过神来，肇事司机却驾车逃跑了，围观的路人报了警，交警到现场勘查处理后把大哥送回了住处。第二天，我陪大哥去交警队做了记录，并留下了我的电话。后来肇事车主通过交警找到了我，他带着妻子叔叔和娘娘来，让我带他去见大哥。一见到大哥，他们一个劲地道歉，询问大哥的受伤情况。大哥说，没的事的，医生说是小问题，你也不是故意撞人的，我不会讹诈你们的。大哥遭受那么严重的撞击，他的右腿从膝盖以下到脚虽然肿了起来，但是腿没有骨折，只有右脚第四和第五根脚趾骨折。我也告诉肇事车主他们，我哥能躲过了这个生死劫难，是因为他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李洪志师父保护了他，才没事的。如果你们撞的是别人，也许就不会如此幸运了。我还说，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我们不会讹你们，现在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以后也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你们就放心吧。他们听了感动不已，他妻子不停地说，真的没想到，我们今天碰到这么好的人，你们太好了。真的谢谢你们，我们运气真的是太好了，遇上了你们。后来他们非要给大哥5000元钱作为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和买新三轮车的费用，大哥不要，但他妻子说，车祸发生后，我们两口子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心中非常内疚与不安，给大哥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让大哥受到了惊吓，请务必收下，我们才能心安。这次事故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理所应当该承担。最后他们硬是将钱留下，实在推辞不了，大哥才收下。这笔钱扣除医院的检查费和买三轮车的费用，还剩下1500元钱。 大哥要把钱退还给肇事车主，但他们不要。最后大哥将这笔钱捐给了做大法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后来肇事车主夫妇还几次提着水果上门来看大哥。有一次他妻子告诉我，本来他们心里没有底，直到见到我们，看到我们人都这么好，这么宽容，他们觉得真的遇上好人了。他现在天天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17年大哥因为邮寄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大哥要回家的那天我去接他，走出拘留所的大门，我问大哥吃过早饭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在这外面吃点东西再回去。大哥说不用，我想他吃过了就没再多问。回到家已经是上午11点了，我对大哥说，早上出门前我就煮好了一大锅稀饭，买了熟食卤鸭，你先吃点吧。大哥就舀了一大碗稀饭，一口气就喝掉了，接着又舀了一大碗，又一口气喝掉。我看着大哥吃稀饭，像是往肚里倒，像是好多天没吃饭的样子。我惊讶地问，你是不是没吃早饭？大哥说，早上我把我的那大半个馒头给了同事的那个大汉，他块头大，半个馒头吃不饱。原来在拘留所大家都吃不饱，每人每天早上只有大半个馒头，而大哥就把他唯一的半个馒头给了那个大汉。看着大哥瘦小的身躯囫囵吞饭的样子，我眼泪差点流下来。大哥在自己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还是这样的为人着想。以前的大哥多灾多病，1998年因为尿毒症回家等死的他，现在却身体康泰，每天精神奕奕，还能随时随地帮助别人。感谢大法让大哥的人生转变这么大。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天，我上街讲法轮大法真相后，在回家的路上，一个骑自行车的年约38、9岁的年轻人一个急刹车停在我面前，向我喊道，娘娘。我问，你是谁呀？仔细一看，原来是儿子奶奶家的邻居的儿子伟伟。 说起伟伟的童年真的让人心酸。他父母是一个工厂的工人，没什么文化，父亲粗鲁，从不顾及家庭与孩子，每天只顾自己喝烂酒，还经常打他母亲，打他。他在这样一个家庭成长，可想而知，学习一塌糊涂，老师骂，家长打，为了逃避打骂就往外跑逃学了。他几天几夜不回家，年龄又小，身上也没钱，在外面不知怎么过的，又被社会上的混混欺负，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没办法，他回到家后学习跟不上，父亲又打又跑出家门。他的童年就这样，今天在家挨打骂，明天又可能被外面混混打，邻居看到都觉得可怜，但又不好插手管此事。好可怜的一个娃娃。在他十来岁时，唯一心疼他的母亲又去世了。之后不知他怎么生活长大的，他的文化几乎是零。在他20岁左右吧，因我母亲住院，我去陪护，我在医院碰见伟伟。那时他在医院当护工，人们见他又老实又没文化，病人家属欺骗，不给钱或少给钱，一同做护工的人采取各种方式骗他钱用。一天，伟伟来到我母亲病房，见我母亲戴耳机听师傅讲法，就取上一只耳机在自己耳朵上听起来。我也详细地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就这样，他了解了大法真相。以后我几乎再没见过他。时隔十几年时间，今天再见到他真的很意外，我感到挺高兴，就关心地问他，伟伟，你现在怎么样？他认真地告诉我，他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看他对大法这么正信，为他高兴，就对他说，你告诉你认识的朋友这9个字，功德无量。这时候他才告诉我他现在的真实情况。他现在在2个大型单位做安检工作，还是一个小头目。他让他手下几个同事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他们看了大法真相碟子。而这些真相碟子正是我十几年前讲真相给他的。他告诉我，他每月工资几千元，他对大法正信，还主动地在救人，我真为他高兴。近几年因疫情发生，中共封闭式的管理造成了多大的灾难，工厂倒闭，外资撤退，多少人失业，农民工返乡，多少大学生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而伟伟能干上安检工作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正如他告诉我，他手下还有几个兵让他管理，是一个小头目，那些兵在他影响下都受益于大法了，个个工作顺利，工作中配合得很好。交谈完毕，我们在分手时，更没想到他坐在自行车坐垫上，双脚踏地，身子正直，双手合十，一副庄重神圣地向我做了一个佛家礼道别。我当时好感动，这个生命太幸福，太了不起了，是大法师父一直在看护着他，加持着他，是师父无量的慈悲看护着对大法正信的每一个众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5日。自1999年7月至今的20多年来，中共一直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公检法人员参与其中，给自己和家人造下了罪业，积攒了业债。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深入思考，被动地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下面我们从一些基本逻辑思维论述一下，希望公检法行业的工作人员兼听则明，慎重抉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执政党，而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执政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支持，或者反对，这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比如在美国，民众可以骂某个党派；在台湾，民众同样可以表达对某个党派的不满，这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在中国，人们只要对执政党、执政者有不同的看法，就将面对被抓、被拘禁、被酷刑折磨，甚至被火灾起棺。中共对于自由社会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违背人性的政权。在中共的长期洗脑宣传下，一些民众将中共的暴政默认为是合法的，认为执政党怎么说就应该怎么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不认同中共，甚至指出中共的错误和罪恶，就会被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坐牢杀头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其实这种观念的形成还不只是洗脑宣传的结果，它是中国民众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慢慢总结积累而形成的，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些残酷的杀戮使很多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就是反党就该坐牢，就该杀头，已经很少有人去分析、去思考、去质疑这个怪论。于是今天一提到法轮功，就会有人说，政府不让练了，你练就是反党，就该抓，就该坐牢。当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打残，甚至被火灾器官时，许多民众表现麻木，视而不见。所以当真善忍这普世价值被玷污时，许多人没有表现出作为人应该有的正义和善良，稍有良知的人就会感到中国的社会道德在沦丧。再来看看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起因。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人权灾难的真正原因，却是因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妒忌。是的，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的妒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根据中共官方在1999年之前的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有7000万到1个亿。1998年下半年，由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对法轮功的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迫害法轮功，中共炮制出所谓1400个法轮功人死亡的案例，简称1400例，在电视上爆炸式持续播放了3个月，在很多民众的心中播下了谎言与仇恨的种子。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的记者采访时，信口雌黄说法轮功是某教，随后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同样标题的社论，全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也蜂拥而起跟风宣传，被洗了脑的中国人 真的以为法轮功是某教。这样一句从江泽民嘴里吐出来的话，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却成了日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依据。所以打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屠杀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治下都被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可是翻遍中国的法律，没有一条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连一些公检法人员也发现了。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不仅如此，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也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20多年过去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延续着，这是中国司法界的耻辱和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再来看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其实是一大善举。大家想想，中共执政70多年来，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截止到今天，毫不夸张地说，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在历次政治运动和人祸中被中共用各种方式迫害过。中国有句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能让他永远存在下去吗？天要灭中共，自然连带他的成员，特别是人们在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曾经举起右手宣誓要为他奋斗一生，献出生命，这就等于发了一个毒誓。天灭中共之时，没有解除毒誓的人，自然就会和中共一同遭殃。所以法轮功学员劝民众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大善之举呀。综上所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希望那些至今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能够立即停止迫害，将功赎罪，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为自己家人和子孙后代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文章，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今天的人啊，很多都把发财出名看成是人生奋斗的目标，认为一切都可以经过努力而达到。其实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话真不假。人的富贵荣华其实是来自于自己今世前世或前几世积下的德，如果一个人福薄德少，再怎么努力也难以得偿所愿。如果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但会失去，而且还会造下业力，为自己以后的人生带来痛苦和麻烦。须知神目如电，人做了什么都是瞒不住的。 这个道理在古籍中有很多例证，就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相信这样的道理，才使得古人可以自我约束自己的道德。今天我们再来讲几个小故事。巧取得恶报。县县官吏王某善于写行讼，很会巧取别人的钱，然而每次有金钱积累，必然有一个意外的事耗去。城隍庙里的一个道童晚上听到两个鬼吏拿着官布对算，一个说他今年得的钱很多，应当用什么法消掉这些钱。正沉思的时候，另一个说一个翠云足矣，不用更麻烦了。这个庙常常遇鬼，道童习以为常，也不害怕，只是不知翠云是谁，也不知这两个鬼吏在为谁消算。过了不久，有一个妓女翠云来到县县，王某非常宠爱她，在翠云那儿花费了八九成的积蓄，又染上了恶疮，求医问药，等到痊愈，所积蓄的已经荡然无存。有人计算他平生巧取的，能算出来的就有三四万金。后来王某突然发狂暴死，竟然没有买棺材的钱。神秘人说因果。清朝雍正年间，苏斗南先生在白沟河边的酒店里见到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一边喝酒一边发牢骚，讲什么天理无存、善恶无报的话。忽然有一个骑马而过的神秘人物进来，对他说，你埋怨世间因果不兑现，请想好色之徒必然得病，嗜赌之徒必然输贫，抢劫之徒必然被抓，杀人凶手必然抵命，这些都是因果报应。当然同是好色，秉性有强弱之分，同是好赌，手段有高下之别，同是抢劫，有守恶与胁从之差，同是杀人，有故意与误杀之分，那他们的报应自然应该各有区别。即使报应，有的是功过互抵，有的是以明显的方式得报，有的是以隐晦的方式得报，有的人福报未尽，需待他日再恶报，情况不能一概而论，非常玄奥精微。你以目前所见而怨天道不明，说话太不谨慎了。再就你本人来讲，你的命中应做到七品官，因功于心计，趋炎附势，上天削为八品，你从九品升为八品时，心中暗喜，自以为得计，殊不知是你的心性不够，神将你从七品给削降下来了。接着那位神秘人物又走进那个朋友的身旁，耳语了好一会儿，再大声地说，你的这些事全忘了吗？那个朋友听后吓得满身是汗，问道，我这些隐私你怎么都知道啊？那位神秘人物笑着说，人之所为，神灵尽晓，其独我知。说完话出门上马，转眼就不见了。善恶到头终有报，因果不虚。梦复心得平。乡里有崔某，和豪强打官司，理在他一方却输了，悲愤不平，几乎想死。晚上梦见他死去的父亲告诉他，骗得了人，骗不了神，人有同党，神却没有，人间的冤屈越苦，在地下的深渊越舒畅。今日那些纵横得意的，都是十多年后夜镜台前恐惧的发抖受审的。我在阴间做查吏，看到判司住急了，你还生什么气呢？崔某从此怨恨悲愤都没了，不再多说一句话。上面这三个小故事都是摘录自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再讲一个误失善缘的故事。昔有王门素公，一贯清高自负，他的孩子不幸夭亡了，他 他很悲伤，于是去中宿庙祈祷。夜里果然梦见中宿公对他说，你曾因为舍不得一张名帖，使得27人含冤而死，你还记得这事吗？祸殃就从此开始啊，恐怕祸还不止此。王文素公惘然若失，原来曾经有一个官吏诬报一些海上经商的人为海盗，很多人都知道这些海商确属冤枉，出于怜悯无辜，一起向王文素公求救，希望他写一封信去解救这些人。王文素公却坚决不肯，这样27人都被拷打致死。王文素公这时才痛悔地说，我曾经听说有个叫罗念安的人被免官回乡，途经芜湖，和这里的官史相东欧是老朋友，有个姓杨的商人向他求助，念安还写信请求东欧帮助解救。我在这件事上比起念安来差得太远了，我原来只是想成全自己的清高，没有想到却遭到上天的惩罚。由此可见，凡是能行方便且力所能及的事情，应当根据情况去做，不能因为要维护自己个人的名声，看见善事而不去做。夫以世外无干之人，只因可救不救，以致遭受如此报应。仁人智者，救人紧要，慎勿自误善缘。最后再来讲一个神木如电的故事。明朝时，广东有个书生魏某，考中进士后受湖广江陵府推官，赴任时途经圣寿寺，他来到山门前，见一老僧带10几个僧人相迎。魏某说道，蒙僧众相迎，为何如此厚待？有一个小和尚说，师父平日不轻易见人，3日前定中之贵人将到，早间吩咐如此。魏某道，果然能前知吗？老僧谦逊地答礼，魏某当晚就宿寺中。魏某在后来的一次断案中滥用职权，受贿600两银子，使一无辜者含冤而死。他已知此事欺心害理，侥幸无人知道，但又怕人知道，心中总是惴惴不安。魏某一次外出办事，途经圣寿寺，到了寺门前，见到上次的小和尚，道，你师父怎不前知了？小和尚道，确实师父不曾吩咐。老僧闻讯赶忙出来道，凡遇贵人过往，本寺神明3日前托梦报之，先前张阁老相视时，避风来避寺，神明都来说，后来张阁老大贵，金公累次来都报，至这次误了，不知何故。魏某道，果有此事，我今去武昌，往回不过10余日，上人可为我一问是何缘故。老僧果向神明祈祷，夜中得一梦，神明将所以然之故说出，老僧甚是惊骇，感叹道，莫言天庭高，神木无不照。相隔半月，魏某又来，仍不是前番远迎光景。魏某道，神灵想是不灵。老僧道，是灵的。魏某道，既灵怎又不报？且我前日央你问得何如？老僧道，不好说。魏某道，无妨，有话但说。老僧欲待不言，恐被说平息都是狂言，只得道，神明说公翌日该府全楚，位置种宰，亦称太宰、六卿之首，此地属其辖下，平日通报以此之故。魏某笑道，哪有这事，今日不报，想我不能服楚了。老僧道，真难说。魏某又催促，老僧道，神人说近日功得了1人600斤，捉生替死，再断1人，天福以下不得服楚，故此不报。这几句吓得魏某坐立不安，汗透衣衫，强作镇静道， 下官怎敢贪财枉法？”言罢急忙准备起行，又嘱咐老僧不可泄露刚才所说。魏某不久患病，只得告假回籍，几年后身故。负责御送官司的人要铭记：人命关天，略施检点，悔之无及。为人为官，一定要严于自律，遵循天理，严守道德和良知，千万不要作恶。就算是恶念，也不可生起，切不可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诬陷好人。故事讲完了，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心语感谢您收听神传文化节目，下次节目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